大家好，本期节目开始前先打个小广告。12月28日22点整，东方卫视携手第一财经倾力打造的年度财经人文新知分享秀2023年终奖将在东方卫视播出。本节目由梅赛德斯奔驰 V 级 MPV 特别呈现。这个奖是演讲的奖，当然你也可以在第一财经的 APP 和各种社交网络账号上面同步收看直播。12月28日22点整，期待年终奖与你一起迎接2024。OK， 那广告打到这边，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我是雅雅。本期我们继续2023年十亿大公司全球部分的盘点，这也将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虽然聊的是十亿大公司啊，还是希望所有的听友明年都能尽量得意，也感谢各位在过去一年里面对我们的各种支持与鼓励。
那稍微复习一下上期节目啊，上期我们聊的是五家在2023年过得不太好或者行业整个发生巨变的国内大公司，分别是京东、中植、蔚来、李宁和万达。那顺便呢，我们也聊到了很多与他们近况相似的一些公司。
嗯，那这周呢，我们再盘点几家十亿的全球大公司，分别是三星、X 也就是之前的 Twitter、 雅诗兰黛、马士基以及 WeWork。那挑选的标准呢，跟上次说的一样，首先是公司要够大，其次是令这个公司失意的主要事件得发生在2023年。
嗯，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家公司，就是三星。
其实三星并不是今年一整年都很失意啊，主要是上半年失意的比较厉害。其实它的三季报已经扭转了颓势，收入和利润都有所回升。不过很多观点都认为啊，导致它今年失意的这个半导体部门业绩想要恢复到理想水平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实我们现在讨论三星呢，主要讨论的肯定不是它过去非常辉煌的手机业务了，而是它这个半导体。要知道2017年三星的存储半导体一度占据了全球市场 45% 的份额，还打破了英特尔长达25年的垄断。当年这个公司半导体业务的盈利呢，甚至超过了苹果和沙特阿美，成为了一家全球最赚钱的公司。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这个业务就亏得不成样子了。
这个边要先说明的就是，三星在做手机之前，其实它的核心的业务就是生产存储芯片。哪怕三星的手机逐渐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了，但是三星依然能够靠这个 DRAM 的内存条和 NAND 的这个闪存条这两项存储芯片的主要的产品，他们的收益能够稳坐全球的一个头部的科技公司的交易。
但是因为三星做的是半导体零部件嘛，所以它其实受终端消费市场变化冲击还是很大的。那今年呢，其实全球的消费电子呢就陷入了一个消费疲软期，全球各地的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服务器这类产品的需求都在放缓。那芯片市场的买家纷纷暂缓下单呢，这就导致了存储芯片不但价格暴跌，甚至一度是卖不出去，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数据是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也就是年中，三星的半导体库存已经超过了1800亿人民币。那为了减少库存呢，三星也被迫开始削减供应了。
那除了这个旧芯片卖不出去的问题以外呢，存储芯片市场本身重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大家知道，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嘛，生成式的大模型很火，那为了配合这个需求，它就需要算力要求很高的 AI 服务器。那么 DRAM 和 NAND 这个存储芯片呢，都陆续被淘汰了，新的一种高带宽的存储芯片叫 HBM， 它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的一个主流。
而在 HBM 这个新兴领域呢，三星有一家老对头公司叫 SK 海力士，它拥有超过 50% 市场份额，而且呢还在跟英伟达合作开发一些高端的新产品，这给三星带来压力是很大的。其实三星自己也不是说没有开发 HBM 的能力啊，它跟 SK 海力士目前在 HBM 上面的市场份额呢，其实差距不大，只差 10%。只不过是在高端产品，比如说 AI GPU 当中使用的那种 HBM3 芯片上面呢，这个相对来说有点落后。那今年下半年呢，三星的 HBM3 也开始大规模投产了，相信这个市场很快就会回到两家共同竞争的一个状态了。
不过就算 HBM 的情况会变好，但是三星还是要面对那个问题，对吧，就是要为上一代的那个 DRAM 和 NAND 这个存储芯片寻找买家，不然它这个库存的压力就难以处理了。你现在不消化的话，只会越来越难消化。 其实这个方面它的对手 SK 海力士也是一样的嘛，它整个公司的存储芯片的业务也都是亏损的，所以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嗯，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从时间上来看很有意思的转折啊，因为我记得2021年的时候市场普遍的声音还是缺芯，但是到了2023年这个芯片怎么一下子就过剩了呢？其实还是因为当时的新冠疫情严重扰乱了整个芯片的供应链和生产活动，再加上大家都待在家里，导致对于个人电脑啊、智能手机、游戏机乃至于家用电器的需求在短时间内都有明确的上升。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一直持续到2022年的上半年，然后又夹杂一些地缘政治因素，这个整个期间呢芯片都是偏短缺的。但是制造业的调整呢，虽然说需要时间，但也不需要那么多时间，所以到2022年的下半年，这个芯片市场的供需整体都已经比较均衡了。
嗯，当然要说明的是啊，比如像汽车行业，它其实对于芯片的需求依然是很大，还是有些紧缺的。那么我们这边说的相对比较过剩严重的两类存储芯片呢，其实主要还是对应的是消费电子类，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市场。那么他们要回暖的话，其实只能等智能手机本身这个市场回暖了，这个周期其实一直都是在的。
嗯，总之来说呢，就是这块业务的复苏呢，主要取决于这个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是否会真的回升。但是呢，这个又跟宏观经济的复苏有关。那宏观经济的复苏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特别确定的事情。
嗯，另外还要提一个点啊，就是三星其实还在做另一件事情，和英特尔比较类似啊，就他们都想弯道超车，在晶圆的代工的业务上面能够缩小和台积电之间的差距，甚至再反超过去。那么从三星的动作来看呢，在这个销售业绩很低迷的二季度，它其实在半导体的投资依然有 13.5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是 24%， 就是它在这个代工这上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的。
三星目前的大型生产基地在韩国就有两处，美国也有一处。之所以采取这么积极的一个政策呢，就是想要跟台积电去争抢客户。那除了尖端技术和价格竞争力以外呢，这也得考验它的长期的投资姿态。其实从制程技术方面呢，我觉得三星和台积电的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如果说它的技术能够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推进设备的投资，今后还能获得一些长期的优质客户，那三星有望在晶圆代工这个方面呢实现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那能从台积电那里拿到多少客户，我觉得这应该是它未来这块代工业务稳定增长关键之一。那关键之二呢，还就是要看三星本身能不能回到良性的自我造血的一个业绩增长态。那我们下面就进入第二家公司，就是之前叫 Twitter 现在叫 X 的这家神奇的公司。
那马斯克在2022年收购 Twitter， 然后在2023年把它改名成 X。 这家公司呢可以说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负面新闻不断吧。但我们抛开那些就是比较热的新闻啊，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X 的事业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债务、经营和品牌三个层面来讲。那首先是债务上面，这个大家有可能了解的比较少啊，就虽然 X 是一个私人的公司了现在，而且它也不公布完整的资产负债表，但已有的公开信息啊，都显示它的负债情况不容乐观。而这个问题呢，其实从马斯克去年收购的时候就埋下来了。大家知道2022年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时候价格是440亿美元，那这个当中啊，他自己负担的大约是250亿美元左右。这个250亿里面再拆开的话，里面有一小部分是他原来就持有的 Twitter 的股份，还有一大部分呢是他出售特斯拉股票换来的，还有一点呢是他从 SpaceX 那边挪过来的。那么除掉这250亿之后呢，剩下还有80亿是一些联合投资者一起投的钱，比如说有沙特的一些钱。那么再剩下有130亿美元，也是很大的一块，它主要就是来自于七家银行的贷款。那这些贷款的利息呢，就成为了目前 X 公司它经营状况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很简单，就是因为今年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大涨了。那 X 的这些贷款，就银行贷款，它的利率呢，多少都和一个叫做担保隔夜融资利率这个东西相关，它简称的叫 SOFR。 可以简单的理解，这个 SOFR 呢，就是美国市场的一个贷款基准利率，而这个数字呢，目前是跟美国国债的回购市场浮动挂钩的，所以结果就是如果你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的话，这个 SOFR 也会上升，导致 X 它要还的贷款利息也会变多。所以结果就是去年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时候，这个 SOFR 只有 0.28%。 那收购之后呢，已经涨到了 3.5%， 但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 5.3%。 我们看了一下财富杂志做了个估算啊，就是这样一个利率的涨幅，就意味着 X 公司它今年的单单利息支出就要从原来的预估的 8.6 亿美元上涨到大约 14.5 亿美元了。
嗯，而且不光是利息支出，是今年的利息支出，对吧？那其实高昂的债务负担在大型的并购里面并不是很少见，而且今年利率的上升其实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状况，只能说马斯克找这个收购 timing 实在不是很好。
嗯，是的，当然也可以理解嘛，就大多数的创业者其实和马斯克一样，过去几年长期都是在这个低利率的环境里边来扩张自己的生意版图的，这也是他最初的那几个创业公司在早期遇到麻烦的时候都还能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还能以比较低的成本来获得钱嘛。但是现在他就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局面了。
嗯，但是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个粗浅的对于公司并购中银行贷款这个情况的了解呢，其实像 X 这家公司的贷款呢，还是有很多可以调整和转还的空间的。不管是银行再重新出售这些债券，还是跟 X 公司之间签订一个新的比较合理的利率的贷款协议，哪怕是债转股，甚至是免除一部分债务，感觉上都是可行的。但是这些操作都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 X 这家公司自己的经营状况要好，我才能给你免一点这个钱。
对，那这就涉及到 X 公司第二个失意的点，就是他自己的经营状况并不好。大规模的裁员其实从结果上确实为他节流了很多，但是另一边他的开源其实不太成功。马斯克做了各种的付费计划，但是他并没有给 X 带来很大规模的收入增长。相反呢，社交媒体平台最主要的收入支柱就是广告，在马斯克接手之后是迅速的下滑了。我们根据彭博社最近的一个报道，就是2023年 X 公司的广告收入最后大概会是25亿美元左右。那如果按照它广告收入占整体收入四分之三来算的话，那相当于这家公司2023年的营收大约是30亿美元出头。但是2021年啊，这家公司的营收是超过50亿美元的，就在它收购之前其实多得多。
当马斯克对于新的 X 公司呢提出过很多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希望这不再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而是一个综合的公司，所以说增加金融业务也已经在日程上了。然后他和马斯克自己的那个人工智能公司的结合呢，据说也在推进之中啊。当然这些目前都还没有转化成实际的效益，我们看到就算是马斯克寄予厚望这个直接付费订阅的收入呢，也比收购之前要少。总之呢，我觉得这家公司在收入上面还远远没有恢复元气。
嗯，问题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不小的锅其实要他自己来背嘛。那他自己此前的一些争议言论就使得许多大的广告主暂停了在 X 上的投放，而马斯克本人对于这个行为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咒骂那些广告主，然后说他们是在敲诈。
马斯克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社交媒体上面大嘴巴了啊，不过他以前大嘴巴说不定还能帮推特的股价提升一点，但是他现在大嘴巴呢就会直接影响到他自己的公司啊。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当初很多人对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之后那些改革是抱有期待的嘛，因为此前的那个 Twitter 确实整个生态弊病丛生吧，而且公司的高管层也一直不稳定，那人们是期待马斯克能够改造出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社交媒体。但现在来看的话，由单个人来掌控全球最大的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还有管那些经营的细节，其实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事情。那这种风险呢，不仅限于公司经营的层面，还包括人们所关心的言论自由和公共舆论会不会被个人的意志所左右。
这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情呢，也就是我们认为2023年 X 这家公司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失意之处啊，就是它改名为 X 这件事情本身。
对，那主持过 IT 公论、一天世界这些播客的主播李如一，他就有个习惯，就是用自己的一些翻译来称呼海外的互联网产品，比如说 Instagram 叫刹那图鉴，而 Twitter 呢，它原本的翻译叫周啾会馆。那周啾呢，就是小鸟的叫声嘛，和 Twitter 的这个原意是相符的，也应和了社交媒体上面众人发声的这个特点。我不知道现在 Twitter 改名成 X 之后，李如一还会提出新的译名吗？
我觉得李如一老师有可能会给他想个新的译名，但是应该没有周啾会馆那么好吧。我觉得比较悲哀的就是推特这个名字其实用了有17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如果说这个名称和推特的品牌价值很大，那么如此简单的扔掉它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反过来说啊，如果蓝色小鸟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形象，是变成了这家公司的包袱的话，那我们该如何看待推特这个产品的价值呢？那是不是意味着它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个工具和功能，而不是一个生态或者社区呢？这其实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怎么样的，但是在这家公司的所有人眼里，答案肯定是前者。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三家公司，就是雅诗兰黛。
以前我们说经济下行期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口红效应，也就是说虽然大环境不是很好，但是像化妆品这样相对廉价时尚单品呢，因为它可以很好的满足大家的消费欲望嘛，所以说业绩反而会涨。 但是今年在中国市场化妆品消费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像珀莱雅和维诺娜这样的国货，它的市场份额在变大，而像雅诗兰黛、资生堂这样传统的外资巨头呢，则是被严重的挤压。
而且考虑到中国区其实对这两家公司的业绩贡献都不小嘛，那连带着其实整个公司的业绩和股价都受到蛮大的影响的。
对，所以说在选这个时候我有点纠结，到底是说雅诗兰黛还是说资生堂。但考虑到资生堂最近一季的这个业绩大跳水呢，并非是完全受到商业因素影响，有一些场外因素，所以我就暂时放过它。但是雅诗兰黛呢，实在是找不出这样的借口，因为最近的五个财季整个公司业绩都在下滑，它年内的股价已经跌掉了 50% 以上。那如果分析原因的话，可以发现雅诗兰黛在渠道布局、产品重点和品牌结构上面其实都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哦哟，这么严重的吗？那要不一个个来说啊。那首先岳老师说说看渠道的布局吧。我个人一个感觉比较明显的是，雅诗兰黛是不是错过了这个直播电商这一轮的热潮啊？
我觉得可能还轮不到直播电商啊，就是雅诗兰黛今年的铺街呢，主要是铺在了一个非常传统、利润率又很高的渠道上面，就是免税店。那目前免税店代表的旅游零售渠道，对于雅诗兰黛集团的营收贡献率呢，接近三成，其中海南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点。那为了在疫情结束之后尽快拉动收入呢，雅诗兰黛其实在海南的免税渠道备了大量的货，还降低了以小中瓶为代表的一个明星单品价格。
我们还是去查了一下啊，虽然平时没买，就是这个50毫升的小棕瓶在零售端标的正价是接近700块，但是在免税店的话是300多元，是吧？
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价差水平啊。那如果能以这么低的价格来吸引消费者，然后拉动整个销售的流水，这其实是一个理想的正向循环嘛。那问题就是呢，这个海南的免税店里面很多其他品牌都卖得很不错，比如说另外一个很大的单品就是 SK2 神仙水嘛，那它在免税店今年是经历了那种涨价，它即使涨价了以后呢，都还是抢手货。那这么多品牌都卖得很好，唯独雅诗兰黛这个动销是不太好的，而卖不出去的商品呢又会积压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库存的问题。因为免税店这个渠道他们认为很重要嘛，所以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规划和供应呢都是由雅诗兰黛集团自己把握的。那它现有的工厂呢是分布在欧洲和北美的，不管是调整产量还是物流的节奏呢，其实都没有那么灵活。可想而知啊，就是不久以后市场上就可能会出现一批这个保质期所剩无几但是价格呢会更低的雅诗兰黛尾货了。
那其实说到免税渠道的低价的话，我觉得其实还会带回另一个问题啊，就是消费者他会瞬间的失去购买正价或者说是相对正价商品的一个积极性，而且对价格的敏感度也会大大的提升。那这个在今年的中国消费市场也是个热门的话题了。
那关于渠道和定价问题呢，我们就暂时展开到这里。接下来是前面提到所谓产品的重点问题，这个其实也是这两年中国化妆品行业风向变化比较大的部分。我们前面举例子不就用的是雅诗兰黛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小棕瓶吗？如果从历史上看呢，小棕瓶是一个有很强技术创新的单品，因为它不仅直接定义了精华这一个大的产品品类，然后当时呢还是以二裂酵母作为一个专利卖点，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的成分党产品。
但是我们又查了一下啊，就是小棕瓶的年纪确实也蛮大了，就是它是1982年问世的，现在已经40多岁了。那现在的消费者讨论成分党的单品的时候，像这个小棕瓶这样原本的先锋的话，就有可能反而不那么被提及了。
嗯，没错，大家都当它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根本没有考虑它。那其实成分党在护肤品领域成为一个趋势呢，也是这两年。我们前面提到像珀莱雅、维诺娜其实都明显受益于这股浪潮。欧莱雅呢其实也把像理肤泉、修丽可这些功能性的护肤品牌放到了一个专门组建的新部门，叫皮肤医学美容部来管理。那2022年欧莱雅的这个部门它的销售增长率可以到 30% 以上，可以见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卖点。那反过来看雅诗兰黛呢，就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成分党这个概念既没有营销动作，也没有做一些品牌布局。那后期呢是回过神来，但是收购了几个小品牌呢，现在还没能在整个集团里面站稳脚跟，相当于是完全错过了这一轮。
嗯，原来也遥遥领先，但现在落后就要挨打是吧？那说完产品的问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雅诗兰黛最后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品牌布局。
其实说到品牌布局呢，我觉得雅诗兰黛在这个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就是对成分党这个市场新方向的布局太慢了。如果说分别比较一下雅诗兰黛和欧莱雅这两个大的集团的品牌矩阵呢，会发现他们走了其实截然不同的思路。雅诗兰黛的品牌矩阵呢，整体都非常重视高端这一个点， 比如他会花很多的钱去吃下 Tom Ford，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雅诗兰黛才会做的决策。而欧莱雅的品牌矩阵呢，是一个很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就是它高中低端都做，那位于基础位置的大众品牌也会更多。
那么可想而知，在经济下行的阶段，后面那种金字塔的结构相对而言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点，那表现大概率也会更加稳定一点吧。
没错。那我觉得雅诗兰黛可能一方面是受制于它这个家族企业的背景，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都无法忤逆雅诗兰黛家族本身的一个想法。那另一方面呢，雅诗兰黛有可能也是看到了像 LVMH 这样专门做奢侈品品牌矩阵的一个集团成功。不过呢，说到底，化妆品终究是一个过于廉价的所谓奢侈品，一味压住高端其实是非常冒险的做法。其实目前三大重奢集团就是 LVMH、 开云和立丰也都在稳定的拓展自己的化妆品业务线，市场上也有消息说 LVMH 可能会趁虚而入，把整个雅诗兰黛给吃下来。对于奢侈品来说，下探到化妆品领域呢，只是一个又轻松又受大众欢迎的选择，但是对于疲软的雅诗兰黛说，这个可能是另一次迎头痛击了。
OK， 前面我们三家公司分别是互联网、科技和消费品的，接下来第四家公司呢，相对比较冷门，就是马士基。
马士基呢是全球的航运业巨头，它掌握着全球约 17% 的集装箱贸易，也被认为是全球贸易的一个风向标公司。如果说它今年比较失意呢，那我们必须要特别声明一个前提啊，就是在全球疫情那几年里面，它已经赚得太多了，那今年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水平呢，就其实是一种相对的失意。
是的，我们看到金融时报援引了一个航运研究机构的说法，就说全球的集装箱航运集团在前面两年的这个利润池啊，可能相当于集装箱这个产品诞生至今六七十年来利润的总和，这确实是蛮夸张的啊。
真的很夸张啊。航运虽然不是那么受关注的一个传统行业，但是不管是规模还是重要性，我觉得它是摆在那里的。当然它的失意造成影响相对来说也会很大，像马士基在11月呢披露了一份利润和收入大缩水的季报以后呢，同时就宣布了一个至少10,000人的裁员计划，这会导致马士基的员工总数降到100,000人以内
啊。10,000人还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司嘛。那所以马士基这轮的困境是因为全球贸易重新流动起来，然后这个价格恢复正常，所以它这个钱就赚的少了吗？
确实是这样。马士基目前在最核心的海运业务上面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运价跌了，第二个就是运力过剩了。先说运价，第三季度呢通常是全球海运市场的一个行业旺季，货运量和运费呢都会在这个阶段呢有点上涨，但是今年的旺季呢没有形成，亚洲到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航线运价反而是大幅下跌的。虽然说是大幅下跌，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下，只是回归到了历史正常水平。但是为了应对前两年这个空前繁荣的市场需求呢，像马士基这样的大型航运集团其实都会投入很多资本来组织运力，而且呢他们去买的这些船嘛，本来交付也需要2到3年，所以说呢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在航运公司这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呢，还要去吃进更多的新船，这个其实是航运业典型的一个周期诅咒。那既然没有办法开源呢，就要再想办法节流。那裁员其实是节流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做法了，相应也可以降低整个公司的管理成本。另外呢，就是一些日常运营成本上的控制。那今年第三季度，马士基已经把固定燃油价格下平均每个集装箱的运营成本呢降低了11%。那如果没有这部分的严控呢，可能当季的财报还会更难看一点。
我们看到马士基自己的分析是，目前亚欧航线的运费掉得很厉害，那年中呢一度掉到了盈利点的下面，如果还维持低效的运营的话，那等于是干一天亏一天这样的状态了。
干一天亏一天。那确实运营效率上的差距呢会导致收入和利润的差距，也会导致在突发状况的时候呢航运公司之间的议价能力会有差异。那比如说今年巴拿马运河遭遇了持续的旱情，那红海呢又受到了巴以冲突的影响，对于途经这些地方商船来说呢，这个都会造成相应的保险费用的上升以及可能的交付时间延迟。
那个红海局势其实对全球航运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它不明朗的那几天其实很快就会有很多商船决定去绕行好望角，那就相当于运货时间直接增加1到2周。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所谓商船的部分，其实目前在海上运营效率更高更赚钱的是那些大型或者超大型的邮轮以及 LNG。 投资机构 Jeffrey 的估算是目前油船的整体利用率可以达到 95%， 而马士基做的这个集装箱船呢只有不到 80%。 那么油船和 LNG 船在面临红海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呢，跟客户之间就会有更强的议价权，它可以通过调整运价来消化一些潜在损失，这个其实是像马士基这样的集装箱船企做不到的。其实不管是运价的下行、运力的过剩，还是比如说全球通胀导致的一些成本的上升，这个对于马士基而言来说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趋势，它不会料不到的。只不过这个船大掉头确实很难啊，这些都是很难在集装箱航运这个领域本身所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士基在疫情之前呢就开始布局一些航运业以外的物流市场，比如说码头、空运、仓储、货车、海关等等等等。那其中比较大的一单呢，就是2021年马士基以36亿美元收购李嘉诚曾经参与过的一个业务，叫利丰物流。
等于它是要从一个单纯的海上的干线物流商变成一个覆盖物流所有环节的一个总和的服务商。
嗯，是的。马士基认为啊，如果他们这个客户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更可靠的端到端服务，就点对点服务嘛，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比如说提前签一个长期的合同，保证这个海上的干线物流环节呢能够拿到更好的运价，然后提前锁定一些基础的利润。不过从这次跌的比较厉害的三季度报来看呢，这些所谓端到端涉及的物流服务还有码头服务的当季的营收同比也是会下跌的。可以说要把整个流程理顺，在整个链路上面重新分配利润空间，还能在运价低迷期间争取盈利，马士基还得调整一段时间。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家公司WeWork。 WeWork 算是大公司吗？
其实我觉得用失意大公司来形容2023年的 WeWork 已经不太确切了。首先它是一家濒死的公司，其次它的规模也在迅速的缩小了。先说一下最主要的新闻，就是2023年11月6日晚，共享办公平台 WeWork 它就向新泽西州的美国联邦破产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那在那个时间节点啊， WeWork 的总资产是150亿美元，它的债务呢总共是186亿美元，而它手头的现金呢是 1.69 亿美元。
一个词来说，它就是一个资不抵债的公司。
而且啊，这个债务规模还是努力缩减过的。因为大家知道 WeWork 它基本的商业模式就是长期的租下一个物业，然后在短期短时分开的来租给它的客户，那它来赚当中的差价嘛。那么它的债务主要就是付给这个物业方，就是这些办公楼的租金。那申请破产保护之前呢， WeWork 已经和物业方重签了400多份租约了。那重签一般来说要么就是削减了这个租约的长度，要么就是降低了那个单位时间的租金。
嗯，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反正我已经没有钱了，而且你一时半会也没有办法转租出去，那要么就是我们双方都让一让吧。
对，然后在申请了破产保护之后呢，他预计啊，就是还会有69份的租约直接被取消。那这些租约加在一起呢，其实就占了 WeWork 全球大部分的租赁面积，所以他接下来就开始要处理这些他之前欠下来的债了。可以说 WeWork 这家公司的命运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但是对于债权人来说呢，也就是对于房东来说，这个事情才刚刚开始。
一个大公司死掉可能是很快的，但是它的善后呢往往会拖得更长。
那关于 WeWork 失败的原因呢，其实在2019年它上市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充分的报道了。因为它当时试图在纳斯达克以47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但最后估值是一路下跌到180亿美元，最后它放弃了上市。当时岳老师其实你还专门写过一篇研报来分析这个突然的估值垮塌，那一句话总结就是 WeWork 的商业模式就是办公空间的二房东，而和他类似的公司呢早就已经上市了，但估值比他保守的多，而 WeWork 他自己唯一的创新可能就是在财报里边创造新概念的能力。
嗯，是个概念型的公司啊。当时根据 WeWork 招股书里面披露的数据呢，其实很容易发现这家公司的办公空间的运营能力跟同行相比呢算不上很突出。那即使仅计算租赁的负债和租金的收入呢，也只能在部分季度勉勉强强打平，就是收支平衡吧。那一旦把这个高昂的营销啊、行政和折旧摊销这些费用算上去呢，它这亏损呢随时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扩大。
而且它此前为了抢占市场呢，它的给出的租约都是价格非常高昂而且长期的，所以它单个工位的成本也不会随着它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的扩大而摊薄的。那么华尔街看低它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那在此之后呢， WeWork 的创始人 Adam Newman 就拿钱离开了公司。WeWork 呢也是一度通过 SPAC 的那个模式上市了， 但是疫情的冲击呢，又使得共享办公变得无比的艰难， WeWork 的经营状况呢，始终也没有改善。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即使过去了，在北美职场，至少这个远程办公的习惯没有马上的消失，对吧？
嗯，当然 WeWork 式的这种联合办公生意呢，本身我觉得没有死掉。那相反，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像 IWG 这样老牌的联合办公公司呢，在2023年其实业绩是保持增长的。只不过呢 ，IWG 和 WeWork 的区别是 ，IWG 会更多采用跟房东联合运营的模式，这样的利润更薄，但是负债也更轻，也更便于扩张规模。甚至一些行业专家还认为 ，WeWork 的倒掉呢，会方便其他的联合办公公司扩大规模。毕竟那些债权人，也就是房东啊，还是会想办法尽快把这些物业租出去。那同类型的公司接收起来，显然是更方便的。
那其实回看 WeWork 15年的兴衰史，相比于它为什么倒掉，我觉得更加值得回味的是这个泡泡为什么会被吹起来。因为从财务数据来看， WeWork 从来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公司，并且也看不到赚钱的确切前景，即便是它估值400亿美元的巅峰期也是如此。所以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的钱会前赴后继的投到里边去？
其实事后诸葛亮的来看，这个宏观层面答案很明确，在低利率时期呢，钱就是会非常自然的流向这些风险很高，但是也有可能有很高回报的项目里边。反正放在银行里面也没有利息嘛，你必须为他们找一些这个赚钱的出口。这种打引号的下注心态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些投资机构和背后 LP 的行为。而 WeWork 上市失败的2019年，它之前的2018年呢，加息其实已经开始了，所以它就走入这么一个周期里。
对。那其实这种风险投资的冷热转换，它的周期没有我们想象的拉那么长啊。远了不说，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实硅谷已经经历过一波了。当时红杉资本就有个很著名的 PPT 嘛，它的标题就叫安息吧，黄金时代。那说的就是风投不再只相信故事了，而更加关注数字，关注利润。那这些说法其实我们这几年也非常熟悉，对吧？那 WeWork 的失败的话，其实就是再一次黄金时代安息的一个标志了。那除了这个宏观的答案之外呢，我还想说一个小的微观观察吧，就不算是一个解释啊。就是我们以为非常聪明或者非常正确的一些投资人，其实未必也能永远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就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和一个在上海做核心区域街铺运营的一个二房东聊天，原本是在聊安福路的事情，但他突然就问我，他说你怎么看 WeWork？ 然后呢，他也没有等我回答，就接着说，我以前是真搞不懂他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跟我一样的二房东吗？但是你看那么多聪明的人投了那么多钱进去，是不是他真的有点东西？你说他是不是真的代表未来了？
结果过了几年发现他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说明做得更差的二房东啊。那在软银带动这轮 WeWork 估值狂潮里面，这种对于 maybe 的幻想呢，恐怕存在于每一个投资者的脑海里面。毕竟这个低利率时代给了他们冒险的原动力，但也不会有人真的去投一个自己毫不相信的故事。那些最具魅惑性的故事呢，往往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只会展示美好的收获，而不告诉你收获背后的代价。那 WeWork 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把2023年失意大公司全球篇的五家公司都介绍完了。再重复一下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三星、X、雅诗兰黛、马士基和 WeWork。
当然，大家心里肯定有一些自己觉得应该上榜，但是我们没有提到公司啊。比如说因为 Google Play 吃了一个反垄断官司，而且差点以为要失去今年 AIGC 大浪潮的这个 Alphabet。 再比如说漫威电影反响不如预期的迪士尼。再比如说全球业绩依然在恶化的阿迪达斯啊，阿迪达斯怎么回事啊？还有年初将全球这个创业公司的财务状况搞得一团糟的破产的硅谷银行等等等等。
再仔细列的话，我感觉今年提名奖的名单都要比正式的名单要长了。
还是那句话，选哪家公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失意的原因和影响。另外多说一句啊，像马士基所处的这个航运业实际规模很大，但是因为它长期不在普通消费者的关注领域里面，就很容易被忽视。我们把它选进来呢，也是希望提醒大家，除了那些对你有直接影响的公司，也可以关注一些更古老、更基础、影响也更深远的一些行业。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提一个今年商业社会的重要的事件，就是芒格的去世。在2023年年中，芒格是与 Acquired 的主持人吉尔伯特还有大卫罗森塔尔一起录制了他可能是人生中唯一一期播客的节目。
好像确实是唯一一期啊。那在节目里面，这两位主持人呢，跟他针对现代社会里面最大的那些公司呢，有过一些讨论。两位主持人先是问芒格说，这些大公司应该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赢家吗？芒格说 yes。 但是问追着他原因是什么呢，王哥就简单说是人性和竞争。不过他很快又补了一句啊，但是当疯狂冒险的资本变得愚蠢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每年总结十亿大公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在讨论这一年中资本疯狂冒险并最终变得愚蠢的某些时刻。这些时刻呢，可能永远不会彻底的消失，但会让我们更加理解聪明与谦逊的美德。商业就是这样。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苹果播客内点击关注，也可以在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